大公书信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试试看，一起来读好吗？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来，用几分钟熟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哎，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这样子的吟诵朗读神的话。哎，有的时候被人称为导读神的话，或者叫做生命读经。那自古以来，从初代的教会，这就是神的儿女读圣经的方式。我初得救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这样读圣经。那个时候并没有人教导我们这样，后来才借着聚会所，现在叫召会，他们把这个弄成比较像一个形式，所以叫做导读啊，也有很多人这样学习。其实那不是他们发明的，自古的教会就是这样。但是在大概在主后第四世纪左右，借着沙漠教士，沙漠的修道士把他们变成比较更具体的做法。后来到了圣本笃的时候，把它放到修道院里面这样做，他们称称的叫神圣的诵读神的话，神圣的诵读里面包括了这样子诵读，包括了默想，包括了祈祷，也包括了默观。他们的默观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等候主，就是学习把我们的眼目注视耶稣，定住在主的身上，就是注视神的同在，与他同在。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可以常常这样，我们在聚会当中让大家这样做一点时间，最好这些带到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你读经常常这样读哈。你读旧约也可以这样读，不只是读新约。如果你逐渐圣经更熟，说不定你连读家谱你都可以这样读，不会觉得奇怪。好，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刚刚读的圣经头几节，提到我们如果除去了生命当中一些一定要除去的障碍，一些旧有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纯净的开始，就要开始爱慕纯净的灵奶啊。我们已经讲过那个灵奶原来用的字眼，不是像别的地方用作属灵那个字，而是讲到神的道那个字。所以这里显然跟读神的道有关，特别是像我们刚刚那样读，希望你读起来会像婴孩吃奶一样，觉得是津津有味的读它，而不是只是一些思考，一些研究而已，而是能够把它读得有韵味，有点像吟诗朗诵那样子的读它。这是很要紧的，希望你能够这样学习。那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借着主的救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是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经称那个叫重生，我们从神重生，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重生，从神从圣灵而生啊，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那这是一个生命栽种，然后成长，以达到完全，最后结满了丰硕的果实的一个路线。这是圣经里面很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就是生命的栽种跟成长，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成为一棵大树能够被神得着。可是在这里彼得紧接着引到另外一条整本圣经的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路线，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他提到好像一个建筑物一样，提到我们将要被建造，要成为一个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里彼得用了一个字眼，就属灵的房子，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灵宫，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用种子或者一棵树生命这样来代表，而是用我们像一块石头一样，是要被建造的一个材料啊。那这两条圣经里面的路线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熟悉，而且你有这样的概念。我常常提到我们 读圣经就像做各种学问都是一样的，我们常常需要更细致的细腻的去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里面包含的真理，甚至字字句句我们去读它啊，好好的从里面咀嚼，我们领受，应该像这样。嗯，你有没有这样读圣经？在我早年我信主的头五年，至少头五年到十年，我用了许多的功夫，这样细细的读圣经。圣经有许多经文，我们都曾经一字一句的这样读过去，有的时候会停留在一个词上面认真的思考，有的时候我们用串读圣经这个词，如果在圣经别的地方出现，我们会串过去读一读，慢慢这些集结起来，在我们里面就逐渐有话语的规模。这是很要紧的，我们需要这样子读圣经，希望你也有机会细细的这样读过圣经。可是读圣经像做别的学问一样，你不能只有这一面，你有时候需要退后几步来宏观的看整个神的话，圣经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它不是只是零零碎碎像格言似的一句一句的，圣经只有其实只有一卷书是这样，就是箴言，其他的书卷多半不是这样的。也许诗篇有的时候有一点像这个，可是诗篇也不完全像这个，它比较有的时候一整篇有一个 一贯的信息。那但是圣经一大半的经文都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的话并不是用一句一句的近似语那样的一句一句的格言合成的，并不是，而是从神的心意里面借着神的话把这些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计划，而且神不只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有一个蓝图，而且在一路上他的做法，他在我们身上要怎么样做工，圣经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而在这里面，我觉得整本圣经可能最大的两条路线，讲的最多的两条路线就是这个，一个是以生命的路线来讲，一个是以建造的路线来讲。比方像生命的路线，在圣经从起头就提到，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对吗？其实不只是这样啦，因为一起头就提到人受造的时候，并不是神捏一个样子做一个玩偶似的就放在那里，不是的，提到说神用尘土造的人，但是他吹气息在他们的鼻孔里面，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记得吗？创世纪头两章是这样说的，所以一起头就有神的气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后来就提到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那之后人类因为堕落背逆神，就被赶离开生命树。那并不是说神从此以后就不给人了，而是要让人不再是那么方便得着，好叫人逐渐的明白，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就像一个树枝离开本树一样，或者像一棵树离开水源一样，它迟早是会枯死的。所以就引发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有一种追求，有一种寻求，这是旧约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啊。所以旧约不时的会提到人应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要靠近水泉，你才能够多结果子。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有水的旁边，他就不担心无论什么样的日子临到，他都可以常常发青，也可以结出果实来。这是在旧约无论诗篇先知书常常提到的事情。可是到了新约主就把这些化成一个更实际的，就是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要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圣灵的工作在新约圣经很清楚的讲，那是一种像浇灌，圣灵的浇灌的工作。这种字眼一向都是用在我们如果种了一个东西，我们就要浇水，对不对？那个跟生命成长有关，何况 新约圣经一直提到我们得救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了，而且提到关于生命的成长，就像彼得前书这里提到要爱慕纯净的灵来，要成长。保罗也是用别的方式来讲，差不多每一个新约的作者都提到这一方面，一直等到最后有一天我们要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我们要有儿子的名分，我们的生命成长到完全，不是像我们地上的生命，当然差不多现在孩子有时候十几岁，大致上他的身体已经长得差不多快要完全了，不是像那样而已，而是属灵的生命，我们像神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这个是新约圣经很重要的说法，对不对？那到了起诉末了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人又回到那个生命树那里在那里有生命树，你知道到了末了那个生命树已经不只是讲到主，不只是讲到我们要享受生命树的果子，而是讲到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树，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树因为就是连先知预言将来的救恩都说我们要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亲手所栽的。你如果稍微把它区分一下，你就发现从旧约到新约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有一点区别。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提到好像有生命树有果子，我们要常常靠近，然后我们就可以得享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到了新约就实际上说我们要像枝子接到树上，我们称为树的一部分所以结出果子是由我们结出来，而不是说我们到神那里来享受他的果子，对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是整个圣经有这样一个路线，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像主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地上的追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常常留意我们这个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保罗用了一个接枝的比喻来讲到这一件事虽然一方面无论主耶稣像彼得他们都讲到生命就像种子，有神的道像生命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得了生命，然后会逐渐的成长，可是也有的时候圣经用另外一种比喻来讲到我们，就说我们像原来是离开了本树的一颗枝子被接回去树上所以主告诉我们是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很清楚的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我们本来是跟神无份无关的可是却被像橄榄枝一样被接到那个树上去，而以色列人原来是那个树的树枝却被折下来丢在一旁那但是当然保罗在那里是在讲到神救赎的计划，有一天如果以色列人中间有回头的有回转的，他们仍然要被接上，到有一天这棵树上也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最后要完全成全，对吧？你知道这些事保罗用的接枝的比喻。其实我们觉得保罗他是一个学者，他虽然见识丰富，我有一点猜他会不会没有真正的看过人家接枝因为他讲那个接枝的道理其实有一点点纰漏，因为他意思是说那个本树是好树是基督，我们本来是坏枝子却被接在好树上就变好了这样可是懂得原意的人都知道，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完全同意，好像没有例外的，就是如果有一棵树有接枝，那如果那一棵树本身结的梨子比方并不太甜，而接的那个枝子是甜的梨子，那你猜结出来的果子是甜还不甜？是依据那个本树还是依据枝子？不是依据本树，是依据枝子，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这个事，下一次有机会遇到懂原意的，你问他看你会不会得到跟我不一样的答案。我问过许多人，他们都同意这一件事。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遍， 很多年前我去了梨山，那里有一个弟兄，他常常接待我们，他常常听我们的录音带，所以我们去他接待我们。他家有很多的梨树、苹果树、桃树，很多这样。他就在跟我说明这个时候，我就听出这个问题来，我就问他，他跟我确认是这样。后来我也问过不少人，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得着好的果实，是那个接的那个嫩枝必须是好的，了解我的意思吗？而不是本树。那当然这个无伤于保罗所用的比喻，因为我们讲过比喻你不能把比喻的素材跟比喻的对象完全划等号，比喻只是取其中一些特点，所以用接枝的特点，我想保罗只是要形容说，我们原来如果那个枝子无论看起来多么漂亮，只要放在旁边没有跟树接上，就迟早会枯干，没有什么用处，也不会结出果子来。可是如果接上了就不一样，对不对？他只强调这个，至于哪一个好哪一个坏，那不是保罗的强调的要点。我让你知道一点这个，免得如果有人懂一点原意，又读到圣经或者听你讲到这个，他给你指引，你不要因此就好像我们的信仰全部要垮台了。不会的，那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已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认识这整本圣经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的生命要更成长，也包括了我们身上要变得更像耶稣，这些都是我们继续追求的。可是整本圣经还有另外一条路线，我们叫做建造的路线。好，你如果看这个地方不要翻掉，你看一处经文，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把这两条路线合起来讲啊。第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一起来读好吗？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这条路线，对不对？所建造的房屋啊，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很快想一想 scan 一下整个圣经怎么样讲到建造？那个是充满在圣经里面的，不是吗？你看旧约很快就出现摩西建造的会幕，对不对？后来整个神的百姓的生活都以这个为中心。过了差不多500年啊，神借着大卫预备的各样的事情，以后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来取代会幕，把会幕做得更完全、更荣耀、高大、辉煌，建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后来的以色列历史都跟这个有关。他们如果在圣殿里面的态度是对的，那他们就蒙神喜悦，国家也兴旺。什么时候他们对敬拜神出了状况，国家就开始遇见各种灾难。那最后他们神给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长久离弃神的结果，最后神给他们惩罚之一就是圣殿被拆毁，对吗？好，那而且当他们归回之后，很要紧的一个工作就是重建圣殿，还要重建圣城。所以你会发现都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讯息。那到了新约时代，神就开始把眼目从地上建造那个圣殿转移到属灵的事情上面。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不知道中文圣经当时那么翻为什么不照着原文直译，一定要把它翻成这样，原文直译并不会觉得不同顺或者奇怪啊。原文其实是这样说的，约翰原来是这样写，他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基督来他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会幕其实在讲到耶稣现在那个真实的会幕来到地上，而那个会幕的意思就是当他们建造好以后，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其中。而现在有一个人他那样子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呢他站在地上，他就一个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同在的一个人，就像旧约的帐幕一样。所以说他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是跟建造有关，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他不是只要他一个人这样，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得着一群人，叫我们都一起在里面有份。所以他就说，现在他要建立的教会是像圣殿一样，有一天神的殿要被建造起来，教会要像圣殿一样，是借着圣灵神居住的所在。最后当这些都成全以后，新约圣经最末了以一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来结束，对吗？当那时候一个建造就成为完全。所以你看整本圣经一直有这样一个路线，你应该要留意这个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只有到摩西的会幕才开始有建造，有的人认为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有这个路线，因为那里提到一些宝石，这些那个到后来你会发现那是成为建造的材料。至少当亚伯拉罕不止亚伯拉罕，其实从亚伯开始他们就做一件事，亚当的儿子亚伯就做一件事，他们有一个祭坛献祭，对吗？祭坛是建造的最初步最基础的东西，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建造祭坛，而雅各要去巴旦亚兰他母舅那里娶妻的时候，在路上他不是做了一个梦，梦见天梯，对不对？他那天晚上他其实是枕在一块石头上面睡觉，你记得吗？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把石头立起来浇油在上面，他们那个时候出门出来像身上会带油哦，那应该不是为了要生火炸东西，我想不是，有别的用途。那无论怎么样，他带着油，他就把油浇在石头上面。我相信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建造。事实上，当雅各把油浇在上面的时候，他称那个地方叫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他称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 the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家。他认为那个是那个神的启示，神向他显现，要成为神的家的开始。事实上，那是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双重的含义，因为双关语一样，因为雅各本人确实要成为神的家的建造的开始，因为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将要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对吗？是神的家的开始。所以无论就着外在的来说，神将要建造的圣殿以这样一块石头浇上油，如果那代表圣灵的话，来做开始。而就着内在的来说，他本身所要生的儿子要成为神的百姓，那才是真正神的家，好，而不是外面的建筑物。可是你看雅各的这个经历，他把那个地方称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 the house of God， 他把石头上面浇了油。我觉得这个跟彼得在这里讲的话有点互相回应，因为彼得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石头浇上油，油是圣灵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石头加上了圣灵，我想根据圣经我们这样了解应该没有太夸张太离谱，就是好像使石头有了生命，因为圣灵嘛，就活过来，所以就成为 living stone， 成为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这两条伟大的路线最好你都熟悉，好吗？你如果先有一个这样初步的架构一个概念，你无论读到圣经什么地方，你就容易发现这个会跟其中一条路线有关，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逐渐你对那条路线的认识就会更丰富更完整，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借着了解这样的路线，你可以从其中思想更多的真理，而不是一定要人家说出一段真理你才了解一段真理。因为那是一个比喻，比喻本身是一个图像式的表达，无论植物的成长或者是一个建筑物 的建造完成。比方以植物的生长来讲，因为我们都懂一点园艺的事情，农艺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你如果要让它成长，第一你一定要种子，对不对？所以很重要就是要有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二我们需要常常经被栽培，得到浇灌，得到养分。这个你可以想到，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参加聚会，我们需要过祷告的生活，我们需要继续的读圣经，纯净的灵奶等等，对吗？ 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去了解这些。你不一定要去背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只要记得我们是像一棵一个种子栽种，最要成就一棵树，你就可以想到这许多东西，不是吗？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样你对真理的认识就不需要人家告诉你，或者说啊，我怎么记得那么多？不，你只要记得我们是一棵树，就可以想到非常多的事情。那一棵树，你还要留意它在成长的过程，你要留意不要有那些杂草啦、荆棘啦来拦阻它生长啊，来偷取的养分。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要除去。另外，你也知道树长好有时候需要修剪，特别是果树是需要修剪的。哎，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明白说，哎，当我们遇见苦难、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有可能是神的修剪。所以你就不会把眼目放在那些苦难、那些麻烦、那些挫折上面，你会知道那有更伟大的目标在那里，对吗？而且你会想到我们需要结出果子来，还有如果我们逐渐的成为一棵树啊，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人家在树底下可以找到遮荫，你能不能期待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人家在你这里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可以找到安慰等等。哦，你还可以想到很多东西，这就是神用这样的比喻、这样的路线很重要的意义，对不对？所以我在教你这一件事，就是你读圣经，你抓住这些要点以后，你会发现你开始有一些很基本的架构。所以你的成长不会只是说啊，今天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经验，不只是这样，而是你会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保罗称那个叫做话语的规模，对吗？那在建造一方面也是这样，建造有很多我们可以思想的，但是今天我不要太多提这些事情。那你提到要有那个根基，所以一个房子你都知道一定要先有根基，对吗？才能往上建造。如果以现在的房子，古代也差不多这样，主耶稣也讲过这个话，就是他们想往上建造，可是他们第一步工程是往下挖，就反其道而行。我们要往上建造，快点高一点，你不快点高一点，还把地挖深了，变成更往低处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必要的，对不对？那你在追求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方面吗？你如果多思想这些，你就不会常常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你不需要发那些问题，你会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你。有的时候我明明是想要进步，似乎遇见的事情是反其道而行的，可是非常有可能那是神在给我们建造的基础，对吗？还有当神的殿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在其中。所以神的殿特别要说到神怎么样与我们同住，神的荣光怎么样彰显，神的大能怎么样彰显。这个神的城还有一条河流经过，不是吗？生命水的河，我觉得那是我们刚刚讲这两条路线，生命的路线跟建造的路线交汇的地方。那个交汇的地方其实就是两个都会提到我们需要亲近神，需要有神的同在，就是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为核心的这个真理，在这两个比喻、这两条路线里面都包括了这个。那在这里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关于纯净的灵奶，可是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彼得用到建造来讲，他说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他在这里应用了诗篇跟以赛亚书里面的话。诗篇有118篇，有一个地方提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最基础的根基。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也讲到这样的话，说他在神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是试验过的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古代的建筑物石头是重要的建材，我们现代人把石头磨成粉，制造成水泥再去盖，其实那个是一个怎么讲，可以比较按我们的样式把它造得更平滑一点，可是就着根基来说，我不敢说会更好一点，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一定要加一个东西才会比较稳固，就是要加钢筋才有办法。那当然古代那种建造倒是不太容易造得太高了，可是也难讲，像金字塔就造得很高，可是一直到现在科学家都还搞不清楚他们当年是怎么造金字塔。但无论怎么样，石头是古代重要的建材，像所罗门的圣殿都是用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砌成的。哇，他们那个石头不是像我们看的鹅卵石像那样石头，有的一块长就是超过一公尺长那种很大块的石头来逐渐砌上去的。那他们当时的犹太人都看过圣殿的这些荣美，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读到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知道在讲什么，神想要把我们建造成有一天可以彰显他的荣美的一座神的殿，而这个整个根基是基督，他是房角石，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建造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保罗曾经在我们刚刚提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之后，他就说我蒙神的恩，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把根基立好了，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不可能把根基立在别的地方，如果你建造教会是把根基立在让人来到教会觉得很愉快，很像跟外面一样，音乐也像，活动也像，什么都像，然后就愿意来教会，只不过讲的名称不同，是讲到耶稣而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我们的根基有问题？这个至少我们需要思考这些事情。保罗还不只是讲到根基，他说我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你怎么建造也有关系。如果虽然根基立好了，立得正确了，立得稳固了，可是你在上面建造的是用那些不坚固的材料，仍然有一天经不起火的考验。所以在这里彼得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根基是耶稣，然后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变成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神不是随便就把我们建造在教会里面，哦，多一点人进来都参加教会，会有越来越多就好了，不是啊，他一定要先把我们弄成像石头一样才能够放上去的，你懂不懂那意思？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那为了这个神那么看重这一件事，以至于他所拣选要来成为建造教会的最起头的领袖彼得，当神遇见他的时候，之前前两次据我们提到，主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给他改了名字，对不对？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彼得，或者叫基法，意思都是石头的意思，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所以后来他就以旧名字和新名字合起来著称于世，人家称他为西门彼得。好，弄清楚了哈，彼得跟基法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亚兰文，都是石头的意思。所以神想要建造教会，他自己是磐石，他也想我们成为石头才能够建造在上面。那当主这样子跟彼得给他一个名字的时候，彼得其实并不太像石头，因为我想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不是在夸赞他已经像石头，因为他还不太像，他有的时候有点像，有的时候又软弱如水，有的时候讲起话来非常有启示，有的时候又三次否认主，所以他还不是那么稳固。可是那些包括那些失败，神并不灰心，他一定要成全，他预先知道他一定能够成全，所以干脆就给他一个名字，就叫石头，最终神把他制作成像磐石一样，对吗？虽然经过各样的考验，最后他站立得住，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柱石，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称他跟另外两位弟兄都叫做教会的柱石。所以有的时候神那样做是对我们的一个期许。彼得没有觉得那是他独享 的恩典，他不是讲到他自己，听的人很可能会同时彼此对看一眼，会心的微笑，想到彼得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当彼得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要大家只注意到他是这样，他说你们我们大家来到神面前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不知道你现在像不像石头， 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说，有的人看起来白白的，可是其实是面包，一压就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中国他应该吃过馒头，我觉得用馒头形容更好一点，馒头更像，看起来更像石头，也一样一压就扁了。啊，有的人也是这样啊。那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一点考验。啊，凡是遇见考验，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环境，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呢，我们讲很多这些话，讨论很多这种事，抱怨这些，到头来你经过了这些，你还是老样子，对不对？这是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发怨言，也不要我们这样批评论断，我们只需要更多的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神教导我们，无论遇见什么要常常喜乐，不要失去平安，要继续的不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呢。也许这种选举的季节，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看得越看越不知道选谁，每一个人讲起话来都不知道他们在到底在为谁而活，真的为百姓还是在搞那些东西，我们都搞不清楚。可是我们看这些事，他们为了这些可以讲难听的话什么都来，好像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好了。啊，我们很容易在这些情况里面觉得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比他们好一点就好了。不要这样，因为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相反的，这世界越走越恶，我们就应该越照越光明，应该更加的追求完全，更多被神得着。所以主教我们这些都是要训练我们，你怎么样能够无论遇见什么还是有喜乐，刚开始有点勉强，慢慢就成为习惯。哎，那个叫石头，对不对？就是没有东西，外在的事物都不太会搅扰你。这是自古以来属神的人都认为那是生命成长最要紧的事之一了，就是无论遇见什么有一个平稳稳安息稳固的灵，平稳安静的心，那个是最要紧的事情，对吗？我们逐渐能够超越这一切，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不受这个世界的左右，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神就是这样正在建造我们。那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成为石头，因为来到神的面前，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敲敲打打看能不能变成石头，而是我们多一点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追求他，有他的同在，亲近他，在平稳的环境我们亲近他，在不容易的环境我们仍然亲近他，没有改变，一天过一天，神可以做成像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一块一块把我们放在那个上面。你不要有的时候太羡慕一些或者过度的高举一些也许为神做更大的事的人，其实我们都很难衡量，神把什么把我们制造成什么样子，而且摆在圣殿里面什么位置上面。也许有的人他们影响很多人，他们是一块很重要的基石放在那边影响很多人，可是就像房子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用这个比喻你可以想很多的事，我们最常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那个房子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房子比方说它的基础很重要，可是你看不到基础，不是吗？哦，用我们现在的房子来讲，那个柱子里面的钢筋很重要，可是你也看不到钢筋，你看到的最绚丽的也有可能是很漂亮的玻璃窗，那个是那个对于这个房子的坚固帮助非常小，对吗？可是需不需要那个？需要。所以你看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对不对？这就是我所说的，你了解这个比喻，你可以从其中还可以发明出很多的思考来思想属灵的真理。是我的意思哈。圣经提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些地方是用宝石装饰的。不要太快以为那些为主做很大的工作、建立很大的教会的人就是那个宝石，有可能是，也不一定是。所以那个宝石有可能是一个最名不见经传的人，可是他爱耶稣，他没有多少恩赐，可是他那么爱耶稣，活在神的面前。 在他身上那么彰显神的荣耀华美，有可能他是那个宝石，对吗？虽然宝石很小嘛，但是加上那个，神觉得就是要加上那个才会更，整个圣城会更美丽更荣耀。所以 你可以继续的思考这些东西。那这里说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然后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彼得话锋一转，又把我们从原来只是在讲我们被建造，又转成我们变成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成为一个祭司，要献祭。好，那整个旧，把整个旧约献祭的礼仪都把它总括在内了。那到了新约，我们所献的祭至少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献上我们自己，对吧？哦，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献的祭最主要不要立刻想成十一奉献啊，或者是为神做什么了。第一，我们献上我们自己，那就是最好的祭物。你要不要每一天早上起来都带着这个态度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也要为你而活，我是把自己当作活祭放在你的祭坛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吧？那是所有建造的开始，就像祭坛是一切建造的基础一样。可是我们所献上的祭，根据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的赞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对吗？就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我们的赞美是一种祭物。旧约就有这种说法，以感谢献上为祭。第三，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说，他传福音叫人得救，这他就像一个祭司，把这些得救的人，这些外邦人，好像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所以他的献祭包括了得着一些人可以归属于基督，更多人爱耶稣。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服事有关，这也是一个献祭啊。接下去彼得引用的旧约圣经来讲到今天能够在这样建造，并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会很明显的看见哪些值得钦佩，大家留意的媒体常常出现的，他说不是，因为那个拿来建造的材料一起头是被匠人所弃的，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先经过弃绝才有后来的建造。而我们的生命可能也要这样，你如果只追随世界上的荣耀美好，人家的称赞，人家的肯定成就，这些那有可能不是神建造的法则。不但主经过这些，我们也都要经过这些，不是吗？每一个人经过的不一样，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我早已相信一件事，就是真的能够被神建造的，被神得着的人，他们总是曾经被弃绝过的。他的弃绝不一定要是那种好像被大大的羞辱啦，一定要很大的失败，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总是有过像这样的情况，他需要被好像被磨造，有的时候让他觉得很不容易，可是神借的那些最终要成全他的工作，我们才被预备好成为能够建造的材料。他提到有的人在这样的道路上面会半跌，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方面，后来他们就会跌倒。他跌倒不一定表示在世上不成功哦，有可能就是他对福音对基督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将失去永恒的祝福。那第九节彼得用很精炼的话语来讲到，来把所有这些总结一下，说神想把我们制作成什么样的。来，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最好你也能够背起来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无论你原来是什么光景 你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最后的结局。在万物都要返璞归真，要以它原来的面目显现之前，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是最宝贵的，除非你经常靠近神的胸怀，你才会有正确的眼光看这些事。因为这个世界太注重看得见的这些表面的样式，这世界做这一件事把表面弄得非常漂亮，是第一流的高手。也因此炫惑我们的心你想想看，我们只要在媒体上看见那些常常出现的人，哇，很多人就拿他们当偶像，趋之若鹜，完全不管这样的人里面有多少有价值的真正的品质，那个真正能够带来扎实的生命的东西，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满足，而且能够存到永远，我们常常不注意这个，我们只被流行跟着带着跑流行多半都跟外面看见的有关，对不对？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你的用的东西，你吃的东西，你看见的东西，各方面都是像这样。可是神要我们逐渐的明白，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那才是我们应该用更多的专注力去注意的，因为那个是一直在往前去，有一天要进入永远。而且当万物都返璞归真，都以它原来真实的面貌出现的时候，那些东西的真实的荣耀跟美丽将要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在里面看到这一件事。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事，你可能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也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它的奇妙。彼得说，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 一句很奇妙的话，对不对？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族类，不再是用肤色、用国籍、用民族这些来区分了，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是属神的。那你不要忽略你这种身份，而且要活得好。我记得以前贝教士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在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很敬虔，所以他各方面在公司里面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样式、讲话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公司的人有点觉得他有点怪，因为他不跟他们一样，他们做的事、说的话他不太跟他们在一起。可是这个姊妹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后来慢慢他觉得过那样的生活好像都跟人家格格不入，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学别人的样子，慢慢他那些同事就更喜欢他，就开始他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事跟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现在你跟我们一样了。如果有一天人家这样说你，你不应该觉得很高兴，你应该觉得是一个很羞耻或者很可怕的事，对不对？像你跟我们一样，我不是要你一定要故意把自己弄得跟人家都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有真实的东西，我们总是不会跟人家都一样的。我们常常没有很远的眼光，我们只要现在被人接纳就好。你常常都没有注意到那些现在被人家接纳的能够持续多久呢？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些有许多的是那些美好的事，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些年日人家才看出那个的重要而能够肯定它。你能不能常常活在这种能够等候、能够不那么急着看见果效的那种生活生命里面？第二，彼得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我曾经用一整个系列在讲这一件事。神要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都有王、君王、王子、公主的尊贵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常常留意有这种尊贵？你会有这种尊贵，第一，你一定不会跟人家相争啊，对吧？有什么好相争？你看见人家弄到上面，你也不会让嫉妒管理你，你不会这样，而且你很 你不会抓住一些东西。嗯，我很喜欢想到差不多50年前在荷兰有一个弟兄嘱咐到他到东欧的国家去服侍，那个时候东欧是关闭的，而且禁止在里面传福音，他带圣经进去做很多宝贵的事情。后来他有一个机构叫 Open Door， 就是敞开的门。这个弟兄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一直用化名叫做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那他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学习过信心生活，他们那个神学院是剑桥七姐中的一位建立的。那在神学的门口几个字就 Trusting God， 就是信靠神，他们那是他们整个的宗旨。然后他们过信心生活，所以如果有人为他奉献他才有钱。有一天到了周末，他去外面散步，遇见一个一看他本来就认识常常去喝酒的人，就来跟他聊天，然后就要跟他借钱啊。可是他就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迟早开口跟他借钱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地上有个亮亮的东西，他要蹲下来假装只在玩沙子，就一把抓起来，那里面是半先令，好像比较半英镑半先令，好像是一个钱就是了。那个时候他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钱，而很快就要缴学费还有一些生活所需，他都没有。他抓起这个来，然后就好像玩沙子一样，沙子就从他手上落掉，然后就很自然的把手放在口袋里面了，就有半英镑在口袋里面。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就开始跟他讲到说：“你有没有手头方不方便给我钱？”很难决定，对不对？也许他会想，如果他跟我要钱，我先跟他说没有，那是诚实的话，之后才发现那半英镑就好了。可是偏偏我发现了之后他才跟我要，可是他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他最好说我只有一点点，这个够不够你。他一看着哦，很高兴，就不再讲话，他所有刚刚讲话都是为了这一件事就跑掉。他也知道他大概是拿去喝酒，可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这个弟兄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称这个叫做神君尊的手法。神的手法不需要我们在意那些事情，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结果他回到他的宿舍，有人拿给他一个刚寄来的东西，里面有一笔奉献，够他付礼拜一要付的学费，还有所有生活上许多的所需。像带着圣弟兄，他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有一次他在一个特会上面被安排有一堂他讲道，那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跟他一样从南非来的，就跟他说：“我跟你换时间好不好？因为我被安排的那个时间有一个讲道的邀约，而那个教会是很大很有钱的教会，我也很需要他们给我奉献，我才有这一次的需要的费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可惜，传道人为了这些来服侍啊。那这个弟兄很自然就说 OK， 对他来讲没有关系，你换时间就换时间。后来他的朋友知道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个人也不应该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安排你讲到那个时间是人最多的那一堂最重要的一堂聚会。”他耸耸肩，他并不在意。有君尊的尊贵人不需要在意这个，对不对？说不定最少的聚会神成就最大的工作，不是吗？第二天大会有一个变动，所以把一些聚会变动了，结果他换来那个时间成为最多人的时间。可是对他来讲那不是他所追求的。我讲的是传道人的见证，在你的环境里面你有可能有别的事，可是也许我们都应该学习像君尊的祭司，对吗？要像祭司又像君王。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不是地上的国度，也不是软弱的国度，这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有公义，有和平，也有喜乐。这里提到圣洁，这里说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这里用的字眼其实意思是我们是神特选的子民啊，甚至有的圣经译本译成我们是 His treasure， 我们是他的宝贝。 我们是神特选的子民，是他的宝贝。很多年前我就是用这个在我们教会年轻人的成年礼上面用这两个字给他们刻在他们的戒指上面，一直到最近一次的成年礼我还是刻这两个字，神的宝贝 His treasure、他是我们是他是属神的子民，是特选的子民、也许有时候你应该读一读这四个身份，记得一下我们拥有这四个身份好吗？他说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旦你留意这些身份，你会很自然的会彰显神的荣美。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读这一节经文，然后就把焦点集中在我们要去宣扬神的美德，去宣扬福音。可是其实彼得在这里，我相信他把要点放在前面的四个身份上。一旦你守住这个四个身份，很自然你在那里无论说话不说话就一定会彰显神的荣耀。就像好像是穆迪讲的，他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基督，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才说话。就是我们见证基督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言语来见证基督，也就多半的时候我们是以生命来见证基督的。你如果看到一栋盖得非常漂亮的很棒的建筑物，你会想谁是建筑师。你如果经过一个很棒的葡萄园，你会想那个葡萄园是谁栽植的。有点像这样，如果我们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人就容易把荣耀归给神，对吗？也许刚开始他先称赞你，称赞这个成果，迟早他会被引到那个最根源的地方。这也是彼得就用了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是贯穿整个圣经的方式来讲到我们得救的人生命继续的成长。